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刘发最近呢，因为在一个跟很多非基督徒接触的工作环境里面，所以呢也尝试想要跟这些新的朋友或者是新的同事来传讲福音。但是刘发发现啊，这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我传福音的对象呢，还是一些跟我们一样讲云南话、昆明话，或者是至少是讲中文的一些朋友。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障碍，但是问题是，到底你们的语言障碍就代表别人能够听懂你所讲的内容吗？或者说是就代表别人能够听得见或者是听得进去你所讲的东西吗？这个真是不好说呢。当然我们也晓得，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明白，我们每个人相信基督，能够被福音打动，也都是由圣灵打开我们心眼的这个工作，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口才就能怎么样呢。但实际上呢，每个人其实他自己也有那样的一个瞬间，包括像刘发自己也是一样。在一开始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想听，也不想理解，也完全不觉得这个是什么特别值得听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语言的障碍，而是我的心并没有准备接受来自神的这个救恩和福音。那么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足够的耐心呢，但同时他也是十分焦灼呢，希望我们能够回转认识他。所以啊，包括刘发自己在内，从第一次听到福音到自己真正的愿意相信回转归向神，中间都有不断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现在也给刘发很多的提醒，就是当我自己愿意去跟很多人分享福音，他们听不懂或者是没得兴趣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啊，也让我的心更多的归到主人的地儿，而不是我自己凭血气在这地儿焦虑或者是着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经过这样的过程呢，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不愿意认识神，都是背逆神的。就像约翰福音所说呢，光来到黑暗当中，黑暗不接受光，甚至还是排斥光呢。那么每个人呢，人性本身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呢。而直到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呢触摸了我们的心眼，软化了我们呢刚硬的心，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来听他的福音，来接受这个拯救的信息。所以一方面真是有深深的感恩，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急迫的心。正因为我越来越能够看得到不同的人灵魂当中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困境焦虑，但是当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却听不见，这个是真正能够医治每个人生命最重要的良药的时候，但没得人愿意接受，没得人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无奈和焦急也是可想而知呢。所以啊，现在也慢慢的稍微更明白了一些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这样的心情，因为他的本意是要来爱人呢。他派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告诉人，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弯曲背面扭曲的世界，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所有的麻木，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是因为罪在这个世界里面所造成的后果。而唯一的解决方案，而唯一的最完整长久永恒的解决方案，就是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还有一种心情呢，就是刘发真是十分的佩服当年的这些宣教士们。那个时候没得网络，没得手机，通讯交通都如此不便的时候，甚至他们当时还不能够认识那些他们需要宣教对象的语言的时候， 他们就凭着对于上帝的信心，对于主耶稣的爱，以及对于那些人的爱，而勇敢地踏上了未知的前路。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信心呢？当然，我们要认得的是，凡事真是不凭人的血气，而是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凡事都能。这也是我们在信徒故事当中度过了很多属灵前辈和学教师他们的见证。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欢迎来到新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师。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正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他也想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历来的一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些差异。不管是儒家文化还是当地的民间信仰，似乎都与基督教的信仰有所差别。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在很多不同的历史文化当中都是一样。圣经或者是基督的价值观挑战所有世俗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这也不只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所以戴德生虽然有一些焦虑和胆怯，因为他是一个失踪的西方人，而那个时候的中国呢也有比较严重的叛外思想，但是他晓得的是，靠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凡事都能行。也正像使徒保罗所说呢，他所传的就只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有世人所求呢，哲学、思想、智慧，这些只不过都是随风飘散的尘埃。人是至善者，才是智慧的开端。而这就是戴德生所有信心的来源。他只身一人穿过重重的风雨，终于来到了中国他所拜夫召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九章的内容。第九章标题叫做《出抵上海》。读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踏入沙海的码头时，戴德山看到了远处飘扬的呢自己国家的国旗，就是英国的国旗。他就朝着国旗走过去，就来到了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他希望在领事馆里面能够找到他的家属，当然也最盼望的是拆回给他的证明书可以一并寄来，这样呢他就可以到本地的分会可领取一些生活费。但是当他赶到领事馆的时候，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却对他说，哎呀，邮政处的办公时间已经过的了，今天拿不住了，你明天再过来看看吧。于是戴德山就只有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去见曼杜斯教士。曼杜斯教士呢在英国的下华传教学教士中可以说是年资最深的了，他那时候也在上海充当英国领事馆的顾问和翻译。于是呢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就把曼杜斯教士的地址告诉了戴德山，他就沿着黄浦江的外滩走，然后再往右转，走过泥泞漫步的路，旁边还有很深的臭水沟。大约走了一里多路，便来到了曼杜斯的主宅。他敲敲门之后，打开门的是一个中国人，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不过从对方的肢体表达当中啊，戴德山很快就明白了，曼杜斯夫妇那时候根本不在家。那戴德山没得办法，也只有赶紧找到人能够帮助他至少度过当下的第一天吧。于是戴德山就找到了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宣教士，名字叫做艾约瑟。然后呢艾约瑟倒是热情的接待戴德山，并且介绍他跟其他呢住在伦敦会宿舍的传教士，其中就包括了有一位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维格林医生。维格林说，哎呀戴德山啊，你不如暂时就在我家里面住下来吧。戴德山当然是很感激呢，但是也觉得有点尴尬，因为他所属的传会是中国传道会，他是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但是呢他这时候却介绍的是伦敦会的招待，就是另外一个差会。他也晓得其实每一个差会的预算都是很有限的，也都是紧张的，每一位宣教士他们的住宿资源等等呢也都不多，所以呢戴德山觉得啊，这样实在也说不过去。不过维格林倒是也答应戴德山的请求，让他分担房子的支出。同样住在这伦敦会宿舍里呢还有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包约翰夫妇。当天晚上他们也邀请戴德山去家中共进晚餐。这对年轻的夫妇见他好客，家中十分温馨，使戴德山真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让他到达上海异国他乡的第一天就享受到了与家人同在的一种安心之感。说起来啊，这位包约翰牧师呢也成为了圣公会第一位到北京传教的宣教士，以后呢更是成为了香港圣公会的会督。戴德山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呢就住在这位维格林医生家中了。从他的房间往窗外看看，可以见到城外的清兵有城内的修道会对峙了这样的局面，这真是戴德山之前从没想过呢。他亲眼看到右面是满清军队的帐篷，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上面挂的灯火，不时呢还可以见到城上巡逻的手足。虽然一整晚呢枪炮声不住的响的，但是疲惫至极的戴德山还是勉强的睡着了。到黎明时分，一阵轰隆隆的炮声 把船夫也震得咯咯咯的作响。但是他跑呼声结束之后，接到来呢却是一阵清晨的鸟鸣。这鸟鸣似乎像是清晨的歌声一样悦耳。戴德生走到船夫旁边，沿着船尾眺望过去。清晨的鱼米在天地当中摇曳起舞，园中的草木也吐露着新芽，而树丛中也散发着花香，竟然能感觉到它们扑面而来。说起来也是有些难以置信，这竟然就是戴德生在中国醒来的第一个早晨啊。早餐之后，戴德生也怀着激动向往的心情，立刻前往领事馆去查看是否有自己的邮件。他倒是很惊喜地发现了一封家里面寄来的信，是五个月前就寄出的了，还有一份海外杂志。但是令他有点诧异甚至有些失望的是，中国传道会什么消息都没有，先不说没有生活费或优惠了，更重要的是完全毫无知识，什么也没有。那么到底他现在应该找什么人，他接下来最后应该有什么第一步的行动，这在戴德生心中都充满了各种问号。不过当然他也想，可能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再记下指令或经费吧。但他心中也有点嘟嘟囔囔地抱怨道，哎，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拆毁也真是有点不懂为人设想了，或者是他们办事有点太笨了吧。在一般惊喜一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呢，戴德生就离开了。那天下午他又到轮船的地儿取回自己的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了一批苦力帮忙来运货，成群结队呢，行李在这些挑夫的肩头竹竿上摇摇摆摆呢，在闹市的街上走过。他们得由戴德生领的路，这一大群人马毫不威风。后来呢，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曼都斯教师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曼都斯热烈地欢迎他，说道，哎，说到学习语言啊，你可以学习上海话或者是他们的官话国语。上海话呢就只适用在本地，官话呢虽然某些地方口音有点不一样，但是至少全国通用。刚开始的话我劝你还是先学好官话吧。哎，我可以给你找个老师呢。戴德生很激动地回应道，哎呀，太好了，你说的很对，我暂时有这样的需要啊，那真是劳烦你给我找个老师吧。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他要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且呢也向他支取一些费用，而最实际呢也是要学习语言以及中国人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无论哪时他总是要依靠伦敦会或圣公会的朋友。于是呢，戴德生就赶忙提笔写信给皮尔斯先生，他说道，先生，我已经顺利地到达上海了，但是没有接到您的信我十分失望，但我十分盼望下次到邮件的时候会收到拆毁的消息。说实话，上海现在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军官打个不停，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房子是很难租到的，连房间找到一间也不容易，空屋子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而且城里面有很多宣教士也都纷纷离开了，我现在就只能暂时的住在租界的友人家中，这当然是十分值得感恩的事情，但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若不是他们的好意 我真是一筹莫展了。目前我真是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应该期待什么。也请求你们尽快呢回信给我吧。第一个朝日的下午，戴德山霍乱断魂的传教士威烈进城查看。威烈晓得中国人素来重视读书人，所以他下过一番功夫来研习中国的经典，也写过不少关于中文的文章，试图吸引中国人能够相信那位宇宙传宗的主宰。能够跟着威烈一起学习，戴德山觉得十分激动。首先呢，威烈带着他到县城去，只给他看那城外那一排排的破屋子，告诉他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生活的差异是很大的，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非常艰苦的境况当中。然后他又跟守城的士兵说说话，看见这些士兵们穿的满是刺绣图案的帽子，领上还围的红围巾，身上呢则穿的颜色鲜艳的织锦，还有绿色的裤子和长靴。他们进城之后，威烈有时会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谈，戴德山一边观察一边呢也帮忙发单张，毕竟那个时候他还不会中文，但是他已经满心渴望呢多了解，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完全打开呢可认识这个新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寺庙跟和尚来谈道。随后呢，他们还来到了城内乱端会呢所建的教堂，他们发觉里面竟然还挤满了人。原来啊，曼都斯教士站在里面讲道。在讲道之后，乱端会的教士还分派了米跟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们。他们从城内出来之后，在县城北门外就看到一群人站在斗殴，一个死人被抬得进城，另一个呢胸膛被掐轰开了一个大洞。戴德山十分着急，毕竟他也有一些医学的训练，就赶忙呢替那第三个人查看伤口，但是他的手臂已经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了臂膀，连臂骨也已经折断了，这人痛苦的嚎叫。但是他伤势已经十分严重，除非把他赶紧带给医院里面，否则戴德山再差也爱莫难助。麦都斯倒是也提醒戴德山说，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也是我对你的一个提醒，毕竟我们现在还在城墙内，如果我们在此地为他调理，只怕有人会把我们的衣服都扒个干净。你现在可能还不太明白这里的情势，等我慢慢呢再跟你解释吧。总之我们并不是救主的自己，我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救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穷苦人或受伤的人，但是最重要呢还是他们生命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他们救主的存在，要认罪悔改才能得到这永恒的生命，肉体的衰残我们没得办法控制。这对于戴德山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冲击，一方面他自己也十分明白人们最需要呢就是灵魂的拯救，来自基督的福音，但作为医生的他看见很多的沙话他却无能为力爱莫难助的时候也心如刀割。他们在往前走不远处又听见士兵抢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队士兵又俘获了一批战俘，拖着他们的辫子走的，那些俘虏大声的喊叫的，向戴德山等等这些路过的人求助，但是他们在那种境况之下 也无能为力。当然，戴德山心中也默默地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过江的人，不论是在山坡、山梯上、绕梯、井里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伤害，更不要说灵魂的需要了。所以他也更感觉到下这个地方的人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迫切。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呢第九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刚刚到达上海，一方面当然是怀着十分激动兴奋的心情来到他这个所浮躁之地，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实际的生活琐事需要面对。第一就是住的地方或一些生活的经费。有些失望的是他们受到拆毁给他的任何指示或安排，大概还的是神还是为他预备了一些好的伙伴，基督里面的肢体给他提供了住所以及一些生活的所需。戴德山也有幸第一次进到了城内，实际的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戴德山知道他的工作是十分迫切的，他需要赶快安顿他的生活，学习中文，然后能够真正展开神所给他的在中国宣教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戴德山也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和学习成长呢？那么你要记得来听，我们会下次继续来读戴德山的故事。
我的心称颂他的恩惠。